今介绍完了这个中品，那就是圆觉五四句中。那么接下来呢是介绍这个善品，也就是大圣的菩萨。若菩萨圣五四俱善，就五四俱善呢，就已经在开宗明义当中说到这个三种上中下三品发心，那么就有三乘，都是依五四来讲的，就是从这个心说行聚果这个五种。那么第一种这个心呢，就是指发心，这个菩萨的发心，心善者为四种恩心，这个四种恩心就是报恩心。那么前面在讲到这个菩萨报这个众生恩，众生报这个菩萨恩，都是指哪几种呢？第一种呢就是不着，那就是菩萨饶益众生呢，众生报菩萨恩呢，菩萨也以一切众生为发心对象，为念恩的对象。那么这个布施报恩就是不着，对于财物等等，这个心无贪着，所以可以呢布施，能够行布施，行饶益。那么这个恩心呢，就是相应的布施、持戒、忍辱以及其他的精进禅定智慧，就是善行，也就是不着、不放、制作业、具善行，这个发四种念众生恩、报众生恩的这个大心，属于善品。那么这个不着了，就是指不思于生命财，心无坚力，能够施与众生，愿众生得饶益，这个样子的来报众生恩。所以不渐渐是说了求得己利，支持轮回路长，烦恼深重，烦恼根深，解决自身问题就行了，而是要这个度化引导一切生命都能够同登彼岸，能够觉了真理，就是以这个大菩提心呢这为发起，所以跟下面心下求自解脱，心中求于佛，求于无佛时解脱，这个更广泛一些。所以如金刚般若经说，说善者如其恩心作如是说法，这个 四恩心呢，如金刚般若心呢，般若心里面也有啊，就是以这个布施度为例啊，就要布施，度化一切众生，十无众生的度啊，以无分别智啊，以般若慧为这个引道，以相应的四相为庄严，这样来成熟，这样来成就的。那么这个说的话就是言教。这个像这个不着心、不犯心、应作心、善行心，那么这个是在经中呢，皆是菩萨之发心的时候，做如是说的，那还有种种的这个具体啊，观修的内容，这些都属于大乘的言教，所以是大乘之说，跟下面呢说下者说自利法，那么说善者呢说利他法，既有自利也有利他，所说广大，那么这个就是说善。行善者如记说法，作如是行行，那么就是第三个行善。如何行呢？那就是能够依六度做广大行，这样的行，那么这个就是依六度而行。聚散者如其行行，得如是聚满。那么这个聚呢，就是指发善心、行善行，资粮集聚。这个布施啊、持戒啦、忍辱啊，是跟这个福资粮相应的；禅定般若呢，是跟慧资粮相应的。能够福资粮集聚，这个慧资粮集聚，随着这个菩萨的发起行动，逐步逐步的积累增长广大，所以菩萨修行呢要利益很多有情的，那么少少因缘呢难成其事，要多做这个呢广大熏习集聚，那么这个是善聚，聚到最后是怎么样，就是最后有菩萨的时候啊，那就是众生因缘成就，自因缘成就，最后有生呢来此娑婆世界啊，那么有的是发愿呢成就净土的，那就是净土世界现前，然后出家啦、修道啊、成道啊、说法啦、涅槃啦、度生啦、度生啦、涅槃啦，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聚满，果证者如其聚满得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果上果又殊胜，这个一生闻缘觉发心呢，对应的就是证这个生闻的初二三四果，证缘觉的缘结果。那么大乘菩萨发心久修得无上菩提，那就是正的佛果，正入佛位，这叫无上菩提。所以从这个品位来讲呢是善品，从五事来讲呢就是一发心呢、这个言教啊、行 和这个相应的资粮集聚，乃至于干果，都是具足这样的殊胜。复之，若生温胜，从他文法内置思维，以分别智得果。若缘觉生不从他文内置思维，亦以分别智得果。若菩萨胜从他文，不从他文，以无分别智得果。那么这个三种解说呢，就从下品、中品、上品这个正果成熟啊，显现智慧的发起因缘来做三品的解说。那么这个下品呢，要从他得闻呢，以分别智得入，就是分别什么呢？这个我有诸蕴呢，我有我。那么要从这个圣者言教闻习这个呢，熏修闻其身教嘛，声闻声闻，这个四谛十二缘起啊，这些呢道理，然后资粮成熟啊，见道圣道，证得果位，断除烦恼，那么是这个声闻成起智慧因缘。这个缘觉成呢，就不从他闻呢，以分别智，这不从他闻呢，就是他初始发心的时候肯定是要怎么样，要依三宝，听闻教授，发起中等的发心，那么在前面我讲过了的，这个独觉了它有两类，一类呢它本是声闻发心的，然后修的加行位啊，进趋成熟啊，出于无佛法时成果，那么这个也是独觉。一类呢是正品发心，就是这个依闻闻持教法的力量，能够相续资粮集聚啊，乃至于无佛法时亦得成就因缘。所以看到这个花开花落了，这个流水呀，这个相续不已呀，看到变化的这些事实了，产生深刻的洞察，深刻的洞见，这个因缘呢，所生因缘所灭，无有我，无有我所，法不待我，无有我，为假律所成。那么这样证入真实，那么这个就是终胜发心。那么他也是怎么样呢？以有分别智来观的，就是观察诸事相、诸缘起。那么这个大乘呢，这不依他闻呢，不以分别智为入，所显智慧不同，这不从他闻呢，那佛出世在这个世间呢，这个是指成熟的时候现起因缘，成熟的现起因缘不一样的，声闻现起因缘，缘觉现起因缘，佛现起因缘不一样，那么如果从佛法的整个教法发起来说呢，最初发心呢都是有圣者有善知识，有言教流行，这样种了善因呢，启发了信心，树立了这个嘞，这个愿心，由愿心在进趋成熟，那么到成熟的这个 角度上来讲，商品发心之不同啊，成熟的情况也就不一样。下品成熟呢，它是有这个福德资粮呢，植育三宝，为其这个说法，或者是呢，生于这个相教流行的时候，法善住世间呢，这有善知识呢，这个清净听闻，得以呢证见真实。那么这个阳泉的初佛时，那么大乘的菩萨成道，就像释迦菩萨，这个成六亚大象，脱胎呀，就是入梦呢，脱胎，然后降生，能够由关键世间的生了病死苦过患，请求处理，那么遍访这个世间的这个宗教啊、哲学啦、种种这些学派，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一条道路可以使令人绝了生命、断除烦恼、消弭痛苦，达到这个生命的完善圆满，达不到，所以就在菩提树下呢，训逆观世缘起啊，正见真实，那么佛的智慧圆满呢，菩萨最后成熟啊，那就入无上菩提，那么是入无分别智。不仅仅说五蕴啊，观察诸蕴而无有我呢，这个此诸蕴一假名不实，随众生的颠倒复残呢，戏论为一啊所建立的，为是假名，若色若受若想若行若识，色受想行识呢，是随众生情见颠倒熏习所得，是心影像，如幻如化，如梦中境呢，虚幻不实，所以超越此细论境，断除边际之，能够离我法性，了知一切，无所得相，不可得相，就是，如果以圣外来讲呢，唯有诸蕴呢，而无有我，那么进一步观呢，但有名言呢，都实意，随名其想呢，有诸建立。非如建立能有实体，没有实体的这些都是这个呢幻化不可得的，所以像心经里面讲呢，照见五蕴皆空，不仅仅是我是假建立的，蕴亦复如是，也是假建立的，所以正起正观呢，这个无有这个嘞复谈的，没有遮蔽了，与真理契合，与真理相应，入无分别之境界，法无有我，法无有与，法无有舍，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上圣发心成熟智慧的境界，所以不从他文呢之内思维，以无分别智的果，那么这个就是 大乘的智慧镜像。所以这个三种名胜假揭秘，这是三种，那么以说四种假见密啊，就是说四种假见密，前面讲的道理假见密，这个法假见密，那么说的这个五种，这个地假见密说的七种，道理假见密说了四种，这个圣假见密呢，说了三种，那么这个就是四种假见密的意思。那么说完了之后，次说菩萨四种求知，那么这个四种求知是什么内容呢？即曰，这个求知，求知啊，就是推求的意思，推寻推究，看看这个事实，看看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求知啊，不是我们现在啊求知识，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听到就什么，这个求知识了，那么这个就是照本宣科了，不这样的。这里求知呢，是由这个寻求推究而能晓了，而能通达，这个意思叫做求知。那么菩萨的四求知啊，即曰名是互为客，二性俱是假，二别不可得，是名是求意。那么这个是寄送的基本内容，那么就大概的先略解，然后再具体讲释。这个求的话呢，求诸法呢，推求啊，推寻啊，就像参究一样的，参话头，参念佛之水，参狗子游佛性，参这个主人翁是什么，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求，就是寻求推求的意思。那么这个名求、物求、自性求、差别求，就是四种求。那如果是依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来讲呢，就是名寻思啊，这个四寻思，自性寻思，这个差别寻思，寻思啊，就推寻呢，思呢是洞察思察嘛，就是名是，那么这里讲的是名和物，这个名物互为客，这个名就是所建立的名，花、房子、绿叶、篱笆、车子、手机、电脑啊，那么这些种种都是我们对于事物的称谓，那么这个就是名，那么相应的物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依物而取名，依名而指物，物就是对应的事情，对应的事物，你看这个房子了，它是有门有窗呢，有屋顶呢，有墙呢，那么这个有厅啊，有起居的房子啦，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事物，我们依这样的一个可以起居生活公用这个安住依托的地方称之为房子，那你不会将一个山洞啊称之为房子，那比如说这个山里面它有一个窟窿，有一定的容积空间，我们就称为山洞，那就依这个相应的物啊建立相应的名。而说到这类的名的时候，就
紫色的相间的物，就是我们说房子就指的房子的这个事物呢，所以这个名推求物推求啊，这名是互为客，名是物的客，物是名的客，所以这个就是推求。二性就是假呢，就是自性和差别性。我们说自性，水的自性，火的自性，就是指某一事物相应的特性，那么这个就是自性了。差别呢，差别就是指的事物跟事物之间的不同关联比较种种，那么这个是这个差别性。这个二性就是假，就是说自性也是假，这个差别性也是假。那么跟前面第一重呢，讲名是互为客的，名依这个事建立，事依这个名为指示，所以二互为客，二别不可得，是名是求异。这个二别不可得呢，就是差别，名差别，这个物差别都不可能，是名是求异。这个就是四条之一，那这个是基本性的一个解释。那我们具体呢再来做观察，那就知道这个相应的意思。四曰，菩萨与诸法，菩萨四种求诸法：一、名求；二、物求；三、自性求；四、差别求。就是菩萨的四种求知啊，就是这四种求。那么这个跟偈颂里面说的要不一，这个呢，次序呢又不同。那么就是在正解说名是互为客，二性就是假之前呢，先就基本概念来做这个划分，来做设立。那么这个四求呢，就是名求、物求、自性求、差别求，那么就是所谓的名寻思、事寻思、自性寻思、差别寻思。这个名呢就是名言，名字、符号、概念。那么这个物呢，就是相对应的现象，存在种种的现象、种种的事物。那么这个自性呢，就是指事物的或者是名的属性。这个差别呢，就是这个种种名啊、事啊相应的比照，相应的比较，那么这个就是差别。名求者，推名于物是客，此谓名求。就是什么叫做名求呢？怎么样去观察这个名呢？这个推名于物啊，是客，就是这个我们依这个桌子取个名字，依这个这个钱包取个名字，依这个台灯取个名字， 他实质上没有这个名字也是可以的。嗯，就我眼睛暗示一下那个台灯呢、啊，那你就帮我把台灯搬过来。要不要叫台灯呢？不用叫也可以，因为你跟他取个名字，你跟他不取个名字，他这个事情呢，事实啊，现象呢，就摆在那了。王二麻子，你不叫他王二麻子，他也是有王二麻子这个人。这个程咬金呢，你不叫程咬金这个名字，他妈不给他取这么个名字，把他慢慢喂大养大，然后这个做事，然后出来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的人物故事，那么我们就不叫他什么咬金，不叫他什么，他也是有这个人的。所以这个名对于这个事呢，就是一个客一样的，客跟主有个什么关系呢？我们讲客随主变嘛，就是以主为一啊，这以客为从，他是个过路客，今天来了，招待一下，喝点茶，吃个饭，走了，明天又过来一下，他始终不是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就是一个客，他只是暂时假借，所以。对于种种物所建立的概念，种种的名都像客一样的没有依托的主体。但是我们人的说话呢都不一样了，我说你是小狗那你开心吗？马上就不开心了就开始有争执的样子，心里面就不顺了我说你有缺点你心里面就不顺了为什么呢？你没有像菩萨这样以名来做推寻，以事来做推寻，如实洞察其名其事，名是物为客吗？说你是小偷，你未见的就是小偷啊，说你是伟人呢、你就未见的是伟人呢、那只是这样说呢，可是我们听了话呢依名来之时，所以有的人求名呢他这个虚名，烂的虚名不是名至实归，这不符合的不是对应的那么也是我们人定义的我们觉得这样子好，然后挂一个名，实质上呢时过境迁了，历史一久啊，再一来看呢，就是一场游戏，就是一个玩笑但是追的时候呢，追得不灵追得不得了所以推名于物呢是客所名求，物求者推物于名是客，所谓物求这呢物求是什么呀就是推物于名啊，是客，这个就是物求，就是求知了，能够观察，能够抉择此种种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关于名，我们要推寻一个事物的时候怎么样推寻呢？那叫离不开概念其实现在我们讲什么科学什么医学什么什么观念其实对于这个事实来讲，这个事物来讲呢，它确实有相关的种种从属性，种种联系性，可是它再怎么事实，再怎么如何如何，一摄入到我们生命的范围，摄入到我们友情来影响和讨论的时候，就不得已要贴标签，要建立概念植物是一类，动物是一类，有机物是一类，无机物是一类那么比如说这个猫科又是一类，什么老虎也是猫科的熊猫猫也是猫科的 那么这个菊花啦，什么什么都一类的，正品的菊花，普菊等等，都是类似的食物，这个是个食物。那么才有以此基础相应的讨论，所以不然的话怎么好说呢？你就像这个婴儿呢，他这个还没有父母亲教他了，他指着这个看看那个呢，他只能指到哪就算哪，看到哪就算哪。但是我们这个学习了语言，成了大人了，这个不一样，帮我搬个桌子来，拿条凳子来，弄个锤子来，这个再摆几个钉子来，这你一说的时候啊，钉子、锤子、桌子、凳子通通都来了，那么实质上呢，我这个桌子、锤子、凳子就是一个符号，它确定是此桌子吗？确定是彼桌子吗？那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我要一个圆桌子，你给我搬了个方桌子；我要一个方桌子，你给我搬了个圆桌子。所以我就要更进一步的定位。所以为什么唯识的体系里面讲三界唯心呢，万法唯识呢？就是你只要涉入到讨论的范围，被友情所认知，那他就不可能独立的了，独立的了出来所谓的事就是事，名就是名，所以名是互为客了。所以这个寻求物的时候，推物于名呢是客，这个物啊它是这个名的客，所以有的辩论说白马非马嘛，水果是一个普遍性，但是从水果某一层面又是个具体的属性，又是自相的，离不开某些具体的水果，能够规划出水果的概念，但是呢抽象出来的水果概念又不确定指某一个水果，苹果也是水果，梨子也是水果，桃子也是水果，所以对于桃子、梨子、苹果这些种种的事物，它对于名来讲呢就是一个客，所以这个客之所知啊，为主所依，它依于这个主，这个主是什么？这个主就是种种概念嘛，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呢，对于生命、对于事物的讨论，是穷其根源，拔其蕴底，彻头彻尾的来观它的，不是一单纯的某个界面、某个角度来观它的，不是以这样一个观它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怎么样呢？深度性的认识。那么，由此而观察呢，名寻思、事寻思两种寻思，名为客，事又是不是客呢？也是客，所以你看这个事物啊，这个山啊、水啊、水果啊，我们不去用的时候，它的存在和不存在是一样的，就像好像你有很多钱呢，你不拿就能买东西了，你不要花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它就是一堆符号在里面，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说瓜果蔬菜，你对于不吃瓜果蔬菜的人啊，或者是某个虫子，
这个有任何的意义吗？所以一种存在性的事物，不管它多么客观，离开了相应的主观摄入，它存在不存在都一样的。这个浩渺无际的这个星际宇宙，说起万般，那我们人呢还是在地球上旁观，就这么回事。所以佛法里面呢，是从我们的心境认知的根底性出发。所以佛法这些认识呢，不仅仅是说禅观修学要得解脱，乃至于世间的相应运用都是可以有用的，起作用的。那么这个是务求，这个明求解释呢，就解务求。务求解释完了，自信求者，为推明自信及物自信之具是假，明是不为客。所以你能够找到一个确切定位，不是这个呢相依而做参照的名，或者不是相依而做参照的物吗？找不到的。物是参照而来的，名也是参照而来的，就是我们讲空，当我们讲空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概念。所以梦中说梦两重虚嘛，我们说要解脱，要脱离生死。那至于圣者的境界来讲呢，我们这个还是白日做梦，还在痴说其梦，就是认假作真，只是在相对世界相对范围里面，你如果不认识这个层面，你也就不会想要出离，也就不会想要入大乘的甚深智慧境界。所以你有这个认识啊，才去想的，才知道这些重要，其意的所在。所以推明自性呢，推明这个推物自性呢，推行观察呢，是我们越观察，是越发现明自性、物自性、具假，都是假立的，都是不可得的。此外自性求，这么这个就是自性求呢，差别求者，推明差别及物差别之具空故，悉不可得。此谓差别求，这个明差别物差别，这个明差别的话，我们说这个名呢，它有怎么样呢？讲特别性的，讲普遍性的，那就是自相的名、共相的名。特别性的就是自相的名，比如说李商，那么这是一个名，它这个特别性的。那我们另外讲人，所有的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肥的胖的，不肥的瘦的啊，那么都只要他具备基本人形人的精神相应的这个生命存在，都可以称之为人。那么在这些名的差别当中啊，比如说一个人他有多名啊，比如说小的时候小儿名，长大一点的这个成年的名，他写作呢用个笔名，那么这个都是种种的名差别，名差别。那么这个物差别呢，这物差别我们最起码一个分类啊，就可以从总相和别相来说，就像一个电视机啊，那就电视机了。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由总相到别相，
那么它就有前面的这个显示屏，它要有这个电源插入的孔，它里面有相应的电路板，然后由这个电的控制经过相应的表现物质，过去是这个什么射线管的打到这个屏幕上，最开始那是黑白电视后来呢就是又打很多颜色的光呢，那就成了彩电那现在是液晶的由这种中介性的一个物质接电之后表现的五彩缤纷了，表现的各种图像了，那么再安上几个喇叭了或者两个了，最起码那么就有声音也配合起来，那就看电视了那时候总线就是个电视，别像呢有电源插孔，有电路板，有这个显示屏有这个框架空框，那么哪一部分为电视，哪一部分又不为电视所以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为电视，分开来的时候呢不为电视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事物其差别，就有一个整体性认识和它部分性的认识，就是总相和这个别相这种种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是独立的吗？不是独立的，依别相说总相，由总相说别相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具体来看呢有没有确切的呢？存在总相，存在别相所以我们推悟是如此。所以知具空故这个历历观察了，这些都如空幻不可得，观察空幻那么这个是差别求明求、悟求、自性求、差别求、事求都说了那么偈颂里面呢明是互为客了，就是主要讲的前面两求，对于明求，对于悟求求明于悟是客，求悟于明是客二性就是讲呢就是由这个基础上所展开的明自性观察了，物自性观察了是假的。而别不可得呢就是说明差别、物差别种种差别不可得，是明求是义所以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真实一品在这个举阳为师中义展开唯识观察方法的时候就这个同样的做了这方面的介绍这个大乘专严经论里面呢也讲了这么段所以这个内容呢比较深的说是求以是分别如是如实知那面的词汇呢就是是寻思是如实知，那么这里就是是如实知其实智和知在古代呢也是相通的智慧也好知也好就是通达意，能够通达的意思不懂呢我懂呢这个通达那么这个是如实知是什么？即曰真智有四种，明等不可得，二力为大业，成就在诸地那么这个四种如实知是明如实知、悟如实知、自性如实知、差别如实知。什么如实知呢？就是知一切明悟自性差别不可得，那这个就是如实知。相应的作用呢
二力为大业，就是自利他利的大事业。
菩萨在诸地当中而在发起初地、二地乃至于十地，最后圆满成就无上菩提，成就佛道那么是这样的如实字。
四曰，菩萨于诸法有四种如实之，就是菩萨对于诸法了做这个洞察了观察了，有四种如实之。第一种如实之是圆明如实之，就是明呢就是明言的意思，两种种名言能够如实知，不会如我们众生所知从色乃至涅槃呢，于名言性非真实有，而即为有，而认为如名言所说了就有这样有那样说我们现在观察一些观念呢，审慎的入微的去观察的时候啊，就会知道我们设立在对于所谓的客观世界不管是物质现象也好，精神现象也好，所存在的种种概念都是为了更好的能够讨论，能够找其这个之间相应的关联所设定的，你如实的对应要去找这样的名找这样的事物，那是找不到的就像我们讲原子啊，什么分子啊，质子啊，中子啊那么参照来讲，我们大概性的这样介说一下，规范的说一下具体详实客其所指能不能指得出来，就像白色，白的什么叫做白色但是对应的一个范围里面确实可以叫这个叫白色它就是怎么回事就我们讲张三就一定是张三，他跑到异地换了个名字他不叫张三了，他叫李四了那你怎么呢按这个张三这个名字继续找到找到他呢你只能找李四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事情呢，你换了个地方，他换了个名字实际上你认识这个人，但是不认识他的名，你就按照他以前的名字去找，你就找于某个角落你也找不到他所以名它非是实名为是假，所以我们要如实之名，名非实有，名依这个事项所这个划分所范畴出来的，所以要圆明呢如实之，圆物如实之物如实之就是种种现象随名言教而做分别我们不随名言教，你能分别事物吗？在我们一般情况下你一动念这一观它，它就不理于概念性的划分你看就像这个有所思想的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就是看这个庐山呢一边走一边游玩呢看看又是峰呢，看看又是岭呢横看竖看啊各不一样呢我们没有觉悟的众生呢迷茫颠倒横行于世间
上穷黄落，上穷天际，下穷这个碧落，下济还钱，那么上穷碧落下还钱呢，天上人间呢，天上地下呢，都去看了个遍，总以为自己就看到了，这个盲人摸象一样，各取一分呢，是则是，但是不是，就是相似了，就这么回事了，所以佛法里面呢，要彻其根底，穷其本际，才能够从这个当中呢，超越出来，所以人不知此论底，他的认识呢，就是有限的，所以不断的自以为解决问题，又犯了问题，又犯了错误，制造事端，制造问题，所以人类啊，痛苦啊，烦恼啊，纠结不已，没有止境，所以一定要佛法真理，才能够解决这问题，这个悟缘，缘悟如是之，就是悟也是明，缘自性如是之，缘差别如是之。什么叫如是之呢？最后就解释这个如是之啊，就是一切物命等皆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差别不可得，明不可得，悟不可得，就是明是互为客呢，差别以为相，就是以此种种形成差别之相，有无差别吗？差别无实，所以说无差别，所以入无分别，入无分别呢，是指这个种种分别，种种差别，你有分别就有差别吗？是当体即空的，是当下不实的，所以不随相取，不随这个呢相着，那么是全体展现，与真理相契合，一切名物不可得，那么这个是菩萨是如实智相应的智慧。那么有了这智慧怎么样呢？爱立为大业，成就诸地者，菩萨，诸菩萨于诸地中起自利利他大事，此命如是之业。那么这个如实之业就是明寻思如实之明，这个如实之是如实之，这个自性如实之，差别如是之，就是四种智慧能够发起自利利他的大业，能够由寻思，由寻思得到智慧如是之，那怎么样呢？就是经过大乘的加行位，然后走入成熟，那就是见道。见到之后，那就是未登初地呀。所以有这个殊胜的无分别智慧，在初地以上呢，即欢喜地啊，发起广大作用。然后呢，就是见种种众生呢，为之说真实，消弭错乱见，众生依此真实道而得觉了，从迷暗当中超越出来，不依此真实智慧怎么能够超越呢？所以菩萨由此啊，可以做广大事业啊，这个做广大建立就是成熟自成熟他，成熟智呢，见到以上呢，不退转呢，心起广大之量，乃至于成就无上菩提的佛果了。成就他呢，这有不实之业等等，先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火智嘛， 就是由布施啊种种的对友情的关爱关心与众生呢连成一片能够接近，然后再告知以真实意，就不堕在世间的迷惑当中不继续颠倒轮转那么这比什么事业都要殊胜那么心就说到这些。